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我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不知道你起床习惯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金宁发现，我们对于习以为常的事，其实往往会不加思索地去做。比如说，当你要开始走路的时候，首先踏出的是左脚还是右脚呢？当有人这么一问的时候，还真的有时会不太清楚呢。其实当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习惯就开始启动了。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清醒的时候，会更加仰赖平常的习惯。你可以观察看看你的习惯是什么，也许会发现一些有趣或者是没有注意到的事情。习惯跟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价值观紧密的相连，习惯带来许多的影响。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，精灵要和您挖掘更多习惯背后的动机跟意义，以及如何有开始改变的意识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第三颗星球，阅读星球。在这儿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最近精灵和您分享的书籍是詹姆斯·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《原子习惯：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》，以下就简称《原子习惯》。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定义什么是习惯，相信现在你已经知道习惯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了，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许多习惯的积累而成，成为我们如今生活的样貌。俗话说，熟能生巧，成为习惯也是因为我们重复做了某一件事情，以至于到非常熟悉，甚至是成为直觉的反应。金宁在大学时期曾经有在早餐店打工，我的其中一个工作项目就是要打一桶桶的蛋。于是我从一次打一颗蛋到可以左右手开工，左右手同时打蛋，速度变得很快，也不太会把蛋壳打进去，因为几乎每一天都在打蛋。不过当我没有在早餐店工作之后，没过多久我又恢复到一次打一颗蛋的功力了。又或者精灵很喜欢打篮球，尤其是投篮，因为常常投，甚至投球的时候篮球还没有碰到篮筐之前，我就能知道这球会不会投进。人类的大脑是一部侦测的机器，不断地侦查周遭的环境，分析遇上的资讯。放到职场的环境里，博物馆的馆长也许没有办法解释，可是他却可以分辨真正的艺术品跟赝品之间的不同。经验老道的放射线医师，光看大脑扫描图就能够预知会发生中风的区块，即使明显的征兆仍然隐而未现。只要有足够的练习，你就能够不假思索地辨识某些结果的提示。你的大脑会自动透过经验将学习得到的知识编码，这就是建立在每个习惯的基础之上，如此堆积而成。其实我们常常会低估自己大脑跟身体的功能性，我们可以在不思考的状况下做很多事，比如说你没有叫你的毛发生长，叫心脏跳动，叫肠胃消化， 但是你的身体多半都是以自动驾驶的方式处理了这些任务，远远超过自己的意思。所以反过来说，这也让坏习惯变得很危险。当习惯养成，我们的行动就会服从自己自动化的指示，还没有意识就掉到了旧有的模式里了。比如说，除非有人指出来，你可能不会注意到每一次说话前都习惯会摸脖子，每一次笑的时候都会用手遮嘴巴，问问题之前都会先道歉，或者是在别人话都还没有说完之前就会先插嘴。重复这些行为越多次，你就越不会去质疑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了。今年有几次去超市买东西，要结账前，我通常都会跟收银员说我要印发票，有的时候就会遇到收银员忘记印发票，或者是对方说好没有问题，结果下一秒又太顺手忘记要印发票了。原子习惯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个店员习惯在顾客用完余额的时候剪掉对方的储值卡。某一天，这位店员刚好连续帮好几名使用储值卡的顾客结账，而当下一位顾客上前的时候，店员刷了对方的信用卡，然后他就拿起剪刀把那张信用卡剪成两半，完全不假思索，直到他抬头看到一脸惊讶的顾客，才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事情。其实不久之前，金宁回家前顺道去超商取货，结果到家门口要拿门禁卡逼门的时候，门发出拒绝的声音，我才意识到啊，我走错大门了。以前是直接左转就会走到我家大门，但这一次因为先去了其他地方，回来的时候是要往更远的方向，但那一次我随着我自己不假思索的直觉性反应，结果就走到了错误的大门。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呢？也许还不少呢。我们甚至不用先说外面，我们先说家里好了。激发习惯提示变得太过寻常，基本上就已经隐形了。比如说沙发旁边的电视遥控器，口袋里的手机，厨房的零食柜，我们对这些提示的回应深深地烙印在心里，以至于采取行动的强烈欲望就好像是无缘无故的出现。所以习惯改变的第一个法则是让提示显而易见。怎么让提示显而易见呢？首先，我们可以在建立有效的新习惯之前先掌握现有的习惯，带着知觉展开行为改变的过程。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放任自己在旧有的习惯里，没有意识自动化的行为模式中，如果我们一直是不需要动脑筋的反射性动作，也就无法期待改善我们的行为了。原子习惯这本书里也举了一个实例，你在日本搭火车会发现车长有一个特别的习惯，列车司机会执行一个动作，手指不同的物体，嘴巴同时喊出指令，司机会指着号志灯说现在是绿灯。当列车离开一个站，司机会指着仪表板喊出确切的时速，离站前则是会指着时刻表喊出时间。月台上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会做类似的动作，列车准备启动之前，工作人员会指着月台的边缘说列车可以放行，每一个细节都确认被指出，也被大声地喊出来。这套流程被称为指差确认，为了减少错误而设计的安全策略。看起来好像很愚蠢，但是非常有效哦。这样的指差确认减少了 85% 的错误，同时也避免了 30% 的意外事故。为什么这个指差确认这么有效呢？因为把无意识的习惯拉到有意识的层次，列车司机必须眼睛、耳朵、手和口都并用，所以比较能够在出错前察觉到问题。原子习惯的作者造访日本的时候，就曾经亲眼看到因为有这样的机制避免遗憾的发生。当时日本新干线的车厢门将要关上的时候，一位母亲年幼的儿子踏了进去，站在月台上的妈妈把手臂伸进去拉他的儿子，这时车门关闭夹住了妈妈的手，列车即将离站。就在列车启动之前，一名工作人员沿着月台进行指差确认， 5秒之内就注意到被车门夹住的母亲，成功阻止列车离站。车门打开，妈妈眼泪汪汪地抱住儿子，一分钟之后，列车安全离开。一个行为越是自动化，我们就越不会有意识想到它。当一件事情做了上千次，我们就会开始忽略一些东西，预设下一次的情况会跟上一次一模一样。我们太习惯一直以来所做的，不会停下来查看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，直到我们出了差错。所以许多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缺乏自我的觉察。还记得前天金宁在节目中介绍了一位公元前1000年的国王大卫，他不仅对自己情绪的反应非常的敏锐，其实他也是一位知道要自我觉察的人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靠自己实在是很困难。正如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其实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衣服扣子没有扣好，我的背包拉链没有关，我脸上有脏东西。大卫也明白，除了自己要有自觉，他还需要有一位提醒者、帮助者，了解他的问题，能够正确的引导他，那就是耶和华。大卫曾经向神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耶和华啊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金宁信主之后，尤其是这几年，深深觉得有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。因为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很多时候已经不是靠我自己就能够完成的，或者有一些习惯的养成似乎也不是说变就变。于是我常常会引用一位牧者劝勉的话语，愿我的每一句话、每个眼神动作、每个思想都在圣灵的管制下，而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。一个坏习惯要改变，金宁觉得首要之务就是不要任凭自己旧有的思想占据内心，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朝向自己的目光导向那永恒不变的真神身上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放下自己，其实更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样貌而做改变。说到这儿，让金宁想到了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 H.M. Light 等候中的赞美专辑中的放下自己。
I surrender all,
I surrender all,
ooh, ooh, 我要放下自己，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，求你更新我，求你掌管我，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。
我要放下自己，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，求你更新我，求你掌管我，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。
我软弱时你加力量，
我忧伤时你赐安慰，你是我的主。
在旷野里你开道路，
在沙漠中你开江河，你是我的神，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。你以永远的爱来拥抱我，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主，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。你加力量，我忧伤时你赐安慰，
你是我的主。在旷野里你开道路，在沙漠中你开江河，
敬拜你，我主，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。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主，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。
I surrender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阅读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 H.M. Light《等待中的赞美》专辑所唱的《放下自己》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詹姆斯·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《原子习惯：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》，简称《原子习惯》。进入到习惯法则一，让提示显而易见。我们前面说到，日本火车站的列车长、月台工作人员会做的指差确认的流程，也就是大声说、手指出、眼睛和耳朵同时确认列车的停驶、启动还有速度的状况，以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。而这样的概念也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好激起我们的自我觉察，做改变的开始。首先你可以做以下的练习，用笔或者是手机记下你平常的习惯清单，检视自己习惯有哪一些，比如说关闹钟、滑手机、起床、去浴室、刷牙洗脸、空腹喝咖啡、换衣服等等。列完清单之后，检视每一个行为，问问自己，这个是好的习惯还是坏的习惯，或者是没有所谓的好坏。如果是好习惯，你可以写加；如果是坏习惯，可以写减；如果不是放在好坏的分别当中，就写等于。以刚刚金宁举的例子为例，关闹钟是等于，滑手机是减，去浴室是等于，刷牙洗脸是加，空腹喝咖啡是减，换衣服是等于。在这金宁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，怎么去评估这个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，是要以这个习惯是不是能够有效解决问题来作为评估的标准。我们在做习惯分类、习惯归类的时候，可以考量长远的益处。一般而言，好习惯带来的最终结果是正面的，反之亦然。所以抽烟或许可以减轻当下的压力，但是长久看来，这不是健康的习惯。那么，如果你觉得要辨别这些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还是很困难，你可以问自己以下的问题：这个习惯能够帮助我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吗？对于我渴望的身份认同，这个习惯投射的是同意票还是反对票呢？能够强化你渴望的身份认同习惯，通常是好习惯。我记得学生时代，我的妈妈曾经抄了一张小纸条给我，这张纸条有好一段时间被我张贴在书桌上，常常提醒我，我的身份认同而应做的习惯选择是什么。纸条上是这么写的：凡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，我就不听不想不看也不做。凡是神所不喜悦的事，我就不听不想不看也不做。这其实就是在辨别好习惯坏习惯的要点，因为对金宁而言，神的儿女，这个是我的身份认同，所以我也希望日常生活展现出来的是符合这个身份的状态。不过首要的关键是，当发现这个是错误的习惯时，我也必须承认，没错，这是错的，要有这样的认知，才能够有相应的改变。如果要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如此，神有如此丰盛的恩典礼物要赐给我们，但前提是我们得先承认自己的确是需要神，我们的确心中充满许多的污秽和恶念，我们无法靠自己胜过，因为我们有罪。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和神之间失去了原本应该要有的关系。过去我们选择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、世界给的价值观， 我们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，但是这没有办法使我们更好。这时我们要么压力过大，不堪负荷，要么骄傲过甚，目中无人。曾经有法利赛人指责耶稣说，他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。法利赛人是一群以谨守律法为傲的犹太人，他们讨厌不符合礼仪律法的人，所以凡不遵守律法，尤其是行为上的律法，他们就认为对方是罪人。同时，法利赛人非常讨厌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，因此也就讨厌向他们收税的税吏了。当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竟然和这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，就感到非常的厌恶。可是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并没有否认人们所犯的错误，不论是因为贪恋财物成为税吏，或者是体贴自己的情欲做了不好的事情等等，这些的确都是不对的。可是耶稣的重点是，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需要被医治，需要被改变，那么你也不会想要有下一步的行动。正如法利赛人认为自己很好，不需要改变，可是这群税吏和罪人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需要，所以跟耶稣在一起，他们也就被耶稣所改变了。另外一个方面，如果你是觉得因为自己不够好，或者是不值得被改变，那么经理也要特别鼓励你，你不必等到自己够好，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变得够好。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他所给的救恩精髓就在于耶稣够好，而我可以在他里面。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，但你想要改变成什么样的样貌呢？如果想要改变，不如被改变成那最好的吧，而且还可以带到永恒呢。承认自己的问题，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邀请，让自己被耶稣改变，让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而这样的身份没有人可以夺去，可以带到永恒，因为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心意，他要恢复最初创造人类的美意，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。不仅是生活习惯的觉察，更是关乎生命与永恒的觉察。就像金宁之前在节目中和您分享过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故事，当故事中的小儿子拿了父亲的家产，在外地挥霍殆尽，穷困潦倒的时候，小儿子的转捩点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15章17节，他醒悟过来。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吗？那么我们也会有行为改变的开始，自我的觉察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在阅读星球里和您从习惯四法则之一，让提示显而易见的第一个步骤，自我觉察，有了这一部分的挖掘跟探索。行为改变的过程开始于觉察，我们可以评估自己每天习惯的事项是什么，先做分辨还有辨识，才能够挖掘那些隐藏的提示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。因为行为改变的过程始于觉察。返回休息站之前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基督门徒服务团所唱的《耶稣我来救你》，救药的救，耶稣我来救你。
耶稣我来救你。
稣，我来求你。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，耶稣我来救你。脱离自己住在你爱里，脱离绝望等候你来听，你的伤痕如影沾双翼，耶稣我来救你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欢迎你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 1322-9966-122，请注明导航。你也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，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。